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踏踏实实修炼，心心念念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5日。我是1998年秋得法修炼的，今年60多岁了，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，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在这20多年的正法熔炼中，有道不尽的修炼故事诉说，现向师父汇报这20多年修炼历程中的某些部分，同时与同修在法上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背法数量的增加，在大法的熔炼中唤醒了沉睡的我，心灵被一层一层净化。自修炼以来，有身体上的、精神上的、生活上的、外界形式上的等等各种形式的考验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，也都顺利地走过来了。学法要与心性提高做3件事紧紧相结合。我自修炼后就很少做常人的梦了，都是与大法修炼有关的梦境，不是过关就是考试。记得我得法不久就梦到考试，我信心十足地进入考场，可看到试卷懵了，一道题都不会，全忘光了。最后别人都交卷了，只剩我了，一个字都没写。老师问，怎么不写啊？我说，只记得3个字。那你就写3个字交卷。我认真地写上真善忍，交卷了。行后我自言自语，答对了。宇宙的根本大法真善忍已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。学好法体现在心性上，用师父讲的法对照自己，能信多少，能做到多少，能达到坚不可摧吗？通过学法，我们知道修炼人没有病，就是消业，清理身体，净化身体，调理身体。而且一提病，师父就不爱听。同时也知道没有病并非身体舒舒服服就长功，要有消业过程中的承受。刚得法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身体就像在熊熊大火中烤，两眼冒火，身上滚烫，转瞬又像被塞进冰窟窿，身体冰凉，冻得哆嗦，一晚上都没停，轮番变换着严寒与酷暑的折磨，真是穿越千年的感觉。这边肉体实实在在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，我一声也没吭，心里想着，师父这是给我消下去多大业力，化解了巨难，同时师父为我承受多少啊？我自己所承受的也只是师父消业以后所留给我应该承受的一点而已。挨到天亮，我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脸色土灰，送孩子到学校，再骑1小时自行车去上班，在信师信法中无声无息中闯过了一大关。有时过关后还要检验修的是否扎实，睡梦中也会考验。比如在梦中，手突然肿胀如皮球大，黑紫色，身边的人都要抓住我送医院，我飞也似的跑出大门，嘴里喊着，我不跟你们去医院，我找我师父。话还没说完，手就哗的一下，从手腕流出了一大碗黑紫色的浓水。醒来后，手腕真的有一道青色印，手腕酸痛的病就好了。几天后，又在梦中，母亲领着我顺着公路走，我是5、6岁小孩的模样。道边是各种摊位，其中有医院的义诊摊位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。第一个摊位大夫说，这个小孩有病了，需要看医生。第二个摊位大夫说， 这小孩的病需要吃药。第三个说，这病吃药不行了，要打针才行。第四个说，小孩病严重了，快输液吧。第五个说，太严重了，赶快去住院。没走多远，就是一个大医院门口。这时我说话了，妈，这不是医院吗？怎么把我领这儿来了？母亲说，你没听见吗？刚才大夫都说你有病，必须住院。我说，妈，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修炼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，我已经没有病了，走吧。母亲一听说没病，就领着我走了。在不同的修炼阶段会有不同的考验，身体上的、心性上的都有，同时有梦中的检验。人的心性包括方方面面，在日常生活中不争不斗不抢，礼让三分，在平时的采买中不混同于常人，挑挑拣拣，讨价还价，在这过程中就度有缘人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做好一天的饭，上午就出去讲真相了。三伏天近40度，下午菜馊了，不知道饭吃到嘴时是酸味的，饭菜也混在一起了。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红银道》中说，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。就当自己吃的是醋好了，根本就没想肠胃会不会受影响，乐呵呵地把饭吃得干干净净。我在市局机关做保洁时，发现办公室书桌里有各种提供干部们学习的协党小册子。我记得师父讲过，旧势力共产邪灵都打碎了，都残存在书籍、字画等实物中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站在为众生负责的角度，也应该清理这些毒害众生的毒品。我就智慧地每天在不同的屋子清一本，慢慢的，没上锁的柜子就清得差不多了。也没听有人说少了什么。过程中我还给几个人讲了三退，送了一本酒瓶及光盘。我曾跟同修说我在做这件事，同修担心地说，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安全，一旦发现就危险。我说，我没想过自己的安全，我想办法清理邪灵烂鬼，为这里的众生好。他们明白的那面应该感谢才对，怎么会迫害我呢？如果符合法，有师父看着呢。我是以通读、背法、抄法、默写法等方式学法，每当学法状态好时，师父就给予鼓励。例如在某天的夜间背师父的心经文，真是奇妙无穷。我背一个字，一个字就弹起来几寸高，字的下面就有一朵漂亮的小花，每朵花都五颜六色，每朵花的底部有一根细细的花蔓缠绕在下面很粗的大藤上。当时我想，这可能是师父讲的所有各地讲法都是借转法轮，或大法弟子的根本来自大法，来自师父的那层里吧。还有其他不同的状态，这都是师父慈悲以各种形式鼓励弟子。今后我会继续坚持背法、多学法，在博大精深的大法法理中实修升华。慈悲是神的永恒。作为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，不是遇事时才想到自己是练功人，而是从内到外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真诚、善良、忍让、祥和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常态。第二部分，用修炼人的心态上明慧。明慧网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家园。我上明慧网已有17、18年了，没特殊情况每天都会上明慧网看看。 上大法网站本身就是证实大法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破除中共邪党的迫害，解体清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，救度众生，同时也是严肃的修炼，提高心性的过程。我上网目的明确简单，下载自己与同修所需的各种资料，上传三退名单与各种文字稿件，阅读同修交流文章，必学必修，不执着局势动态，不被时间形势所带动，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，没有所谓敏感日的概念。敏感日是邪党惧怕的日子，对大法弟子每天都一样，都是修炼。上大法网站本身就是维护法，对邪党网络封锁的否定，坚定的信是信法的体现。我这台电脑是同修放置多年不用的送给了我，让我看看还能不能用。我把它擦拭干净，找同修装了系统，还能正常运行，就是慢点，开机也慢。我没嫌弃它老旧慢，很珍惜它，并且与它有了新约定。电脑啊，你今天来到我身边为大法所用，多大的缘分，多么的荣幸啊。我们互相配合好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直至正法结束，完成使命，跟随创世主回天国圣父。谢谢你啊。就这样，这台电脑伴随了我七八年至今，默默地做了许多证实法的事，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。前两年，中共邪党加重了网络封锁，致使有些同修经常上不去明会。一开始没太关注，慢慢网上同修投稿谈论的多了，周围同修也在议论上网难。有时自己会接下同修传来的三退名单，还有其他资料点要下载的周刊、音频、真相资料等，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出现任何问题都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。为什么邪党长时间的疯狂封锁网络？这是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，也是对世人了解真相得救的迫害。同时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是不是应该想一想，整体上是不是应该提高了？作为个人，看看自己上网的状态是不是修炼人的心态，上网的基点在哪里？讲几个我在封网严重时上网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。有一次，我手里拿着同修传过来的400多人的三退名单，心里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带着同修们讲真相得救众生的名单回来了，我要把名单发退党网站，请师父开开门，谢谢师父。一点小个子很快就上去了，真的感觉师父慈母般的看着孩子蹦蹦跳跳的回家了。又一次，也是手里拿着200多三退名单，心里对着网络说，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阻挡的，现在我要把三退名单发退党网站，看谁敢捣乱必被清除。一点自由门很快就上去了。有一天，我坐在电脑前，手里拿着三退名单，正想着怎么发正念，大脑中传来了师父的声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。师父要点化我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了一会儿，真的是恍然大悟。然后我拿着名单对着电脑说，我听师父的话，上网发送三退名单，再做最正最好的事，谁阻挡，谁就像浴缸里的虫子一样被清理掉。然后顺畅的就上去了，太感谢师父了。有时我就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，心里就想，快去给阻挡大法弟子连接服务器的邪恶电子设备换其他零件，叫其失灵坏掉，也会畅通无阻上网。有时用大法的法力与电脑、小鸽子、服务器沟通交流，有的时候我就对电脑、小鸽子说， 我们都是神的使者，肩负着伟大的使命，一定要神起来啊。稍等片刻就连上网了。有的时候对服务器说，服务器啊，我发正念清理你空间场的邪灵烂鬼，千万不要被共产红魔利用，一定要清醒为大法所用。有时正念没发完就上网了。有几次点开小鸽子，我对着自由门的蓝框子说，上一二三四五六，上，一会儿就连接六个服务器，真的很神奇。师父时时在帮弟子，感谢师父。有一天，身边同修说某同修两个月没上明慧网了，哪天我们去看看。我们来到同修家，没急于上网，在法上交流一会儿，发完正念，同修去书房开电脑。我跟在后面，心里就想，去掉上不去网的人心，请师父加持。结果意想不到的顺利，同修激动地说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说，邪党怎么能挡住神呢？师父在那儿看着呢，就看弟子信师信法这颗坚定的心。中共邪党无论怎么折腾，只能使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。我没有因为恶党疯狂封网，耽误一次同修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。同时我也形成了自觉，直至今日每次上网都很严肃地双盘发正念，彻底铲除把持互联网的一切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、中共恶党不可救药的邪恶之徒，销毁监控大法弟子电脑连接服务器的邪恶电子设备，铲除操控邪恶电子设备的邪灵烂鬼及不可救药的邪恶之徒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点开自由门后，何时感恩？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谢谢研发上网软件的同修，谢谢自由门小鸽子无界，谢谢电脑，我们共同配合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从不想自己能不能上明慧，只要有一个邪恶存在，都要为整体发正念除恶。第三部分，讲清真相，多救人。助师救人是大法弟子来世的大愿，特别在这乱世末法中，救人就更难。作为大法徒，首先要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用师父给予我们的智慧，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良与慈悲，以最大的胸怀与理性面对百态众生。作为千千万万大法弟子的一员，在这20多年走大街串小巷的云游中，在面对各阶层各行业男女老少的接触中，磨练着自己，在法中一步步地升华着。讲真相中有感动流泪的，有想请吃饭的，有拉着到家做客的，有请教问题的，有感谢的，不乏摇头摆手的。感恩师父时时的看护，世世在成就着弟子。我讲几段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片段，与同修相互借鉴。有一次坐公交车，旁边坐的人像是体制内退休的干部，穿着公安的服装，没有肩章。我主动跟他搭话，不自主的就谈到了社会与中共的腐败乱象。他说哪朝哪代都有贪官，都一样。我就给他讲，古今中外的贪官加起来都比不上现在的多。他又提到了清朝贪官和珅，我笑着说，清朝300年才出了一个和珅，中共70多年培养出了遍地的和珅，和珅要活在当今会气死的。听得他也笑了。我说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中共这堵红墙在渐渐坍塌，怎么从危墙中明智地走出来才是聪明人。他问怎么走出来， 我说，你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、老虎苍蝇无恶不作，可是那么多国人举着拳头加入党团队，对着青天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，做接班人，死了还要跟他下地狱见马列。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怎么能发誓做马列子孙呢？善恶有报，上天清算这些恶人时，发了誓的徒子徒孙不得遭殃吗？我真心的希望您能明辨是非，走出这堵红色危墙，平平安安，从内心把发过的誓废除掉，把入过的党团队向天退出来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他听明白了，高兴地选择三退。临下车，他笑着说，我上了一次生动的政治课。我说，这不是政治课，是真正的真相，是对自己的救赎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子，通过聊天知道她是同修的妹妹，可她不太认可大法，对姐姐也有意见。她让我解释她姐为什么练功了，身体还是这疼那疼的。我知道这里面有修炼人的宵夜、心性、邪恶的干扰、迫害等因素，并且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，不能否定同修，还要维护大法、证实大法，同时还能让他理解接受。我智慧地举例子，你看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多好啊，心慈面善，为大唐众生能闻得佛法，不远万里取得真经，在这过程中历经磨难，多少妖魔鬼怪都要吃他害他，如果他不取经会活得很自在。你看像不像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呢？我们就是做个好人，让民众了解法轮功，可中共就迫害，是无数好人致死致残。你看中共像不像吃唐僧的妖魔鬼怪啊？这是人能感知的，还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一些不好的生命，也会害修炼人的，目的都是不让我们给民众讲真相。那些看不见的坏生命，利用各种手段害我们修炼人，反映到身体上就是各种像病一样的状态。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活着，可能我们是世界上最自在的人。他说，像你这样说，我都能理解。我又顺便讲了中共的邪恶与三退，他都一一认可。临分手时，我告诫他，恨谁也不要恨练法轮功的人，他们是为他人着想的好人，骂谁也不能骂法轮大法，他是佛法。有一天走到一个大门口，一个女子拦住了我，叫我进去听诵经的。我才注意到原来是一个小教堂，他说是基督教堂，里面正在诵经，他在传福音。我说，耶稣是个了不起的伟大的神。他高兴地说，是啊，一块儿听听吧。我说，今天有事，有机会再找你，顺便跟你说几句话好吗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圣经里讲过有一天会大审判的事吧，还提到撒旦魔的事吧。其实撒旦魔已经来到人间了，他在大肆宣扬无神论、进化论，从你上学就告诉你世上没有救世主，没有神，人是猴子变来的，让你举着拳头发誓加入他的组织，还要爱他。你想想，那边举着拳头发誓要追随无神论的共产党，这边又诵经祷告去天堂见上帝，上帝能见你吗？他说，哎呀，你讲得太对了。我郑重地跟他说，你要想见上帝，那你就在祷告的时候真诚地向神忏悔，废除曾经向共产魔鬼发过的誓约，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，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。他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，发自内心地说谢谢。 世人亦觉醒，大法弟子都能面向众生揭穿谎言，把我们的善良与慈悲展现出来，一定会打开众生迷失的心锁，走回正道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等着听真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。我在讲真相中遇到过几个等着听真相的人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同时提醒自己，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，要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。第一部分，戴墨镜的年轻人。我讲真相一般都是一对一的讲，那天去公园里讲真相，我正在寻找有缘人，放眼望去，公园里人不多，但都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，不太适合我讲。只有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单独坐在那里，我觉得他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了。我刚想去打招呼，但看他戴个墨镜，我又犹豫退缩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戴墨镜的人一般都跟特务或黑社会有关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怕他不但不听真相，反而再说什么不好听的话，所以就不想给他讲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挑选不是慈悲。其实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也明白，我们救人不应该分职业阶层，只要遇到就是有缘人，就应该去讲真相，去救度。虽然明白，但我还是想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合适的人。环顾一下四周，没有单个的人，目光不自觉地又落在那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身上。这时我发现那个年轻人已经将墨镜摘下拿在手里，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好像在告诉我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已经摘下墨镜了，你快来救我吧，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。我好激动，赶紧过去，他很高兴地接受了真相，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真是师父都给铺垫好了，就等着我去做了。我们讲真相真的不应该挑人，否则会使很多有缘人失去机缘。第二部分，看手机的中年人。另一次还是在那个公园里，只有一个单个的中年男子站在一条小路边，旁若无人地在看手机。我有点纠结，去不去给他讲呢？如果去讲，他那么专心地在看手机，会不会打扰他？是不是有点不礼貌？他会不会反感？如果不讲，万一是有缘人呢？因为那天很冷，整个公园里没有几个人，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。我又看一眼刚才在路边看手机的那个中年人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人已经不看手机了，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。天那么冷，他都不走，不就是在等着听真相吗？寒暄几句之后，我问他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听过。于是我就把什么是三退，为什么要三退，上天为什么要灭中共，藏字石等等都给他讲了，还给他举了几个三退之后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例子，他痛快地做了三退。我正准备再给他讲讲法轮功真相， 他说，这个我知道。我说，那你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好。原来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今天就是来抹寿印的。第三部分，被判无期徒刑的女人。2023年，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监号里有个女犯 A 被以诈骗罪判了无期徒刑，据说是被其上司坑骗。她头发已被剪短了，给人感觉她随时要被送往监狱了，但是过了好几天也没动静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， A 之所以还没送监狱，是不是还没听过真相啊？因为我和他不在一个铺，没说过话，也不知道和他一个铺的同修有没有给他讲过真相。我寻思，他如果还没听过真相，又是无期徒刑，到监狱里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得找机会给他讲，即使机会不多，哪怕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好啊。那时我已经被关押一个多月，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家。我想，只管做好我该做的，其他的都由师父做主。一天，很意外的通知放风，按规律应该第二天才是放风的日子。到放风场上，我看到 A 在与人聊天，我心里有些着急。这也没法和他讲啊，怎么办呢？当时也忘了求师父了。我刚和同修说话，无意间一侧身，看到 A 就站在我的身边。我几乎不敢相信，他刚才还在和那些人说话，怎么突然间出现在我身边呢？我赶紧告诉他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刚给他说完这句话，就有人来找他说话。这时就听喇叭喊，让我收拾东西回家。我心里想啥，师父真的什么都知道。众生明白的一面，真的在等着听真相。只要我们想去做，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好。众生急切地盼着得救。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就是让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，告诫我们越到最后要越精进，否则很多众生得救不了，我们未来的世界也会残缺不全，那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我为自己以前的不精进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，错过许多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而痛悔。以后我会珍惜时间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，让师父少一些操劳，多一些欣慰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